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大法20多年，说说发生在我大外孙身上的神奇事儿。正是法轮大法好。我大外孙患先天心脏病，是最严重的那种。我们希望他身体能强壮，给他取名叫铁柱。铁柱不到一岁时，请北京专家给做了心脏修补术，手术成功。但是专家告知，这种病手术虽然成功了，他会经常发生感冒，还会有突发死亡的危险，要多多注意。铁柱11岁那年的腊月29，俩女儿全家都回来，帮着搞卫生，贴对联。两个外孙在院内玩耍，突然小外孙按门铃，急着说：“大哥倒地，叫不醒了。”家人赶紧送他去了医院。我在家里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救铁柱。2个小时后，他姥爷回来了，流着眼泪叙述经过。铁柱在急诊室抢救着，他没有呼吸了，血压、心跳，所有生命体征全无，彻底死亡了。在场的人都流泪说：“这孩子太可怜了，太可惜了。”突然，铁柱上来一口气，慢慢缓过点来，有了特别微弱的血压、呼吸和心跳了。我高兴地说：“师父救他了，救他了，把他从死亡线上给拽回来了。”他姥爷流着泪又说：“你别太高兴了。医生说，以往病例证明死亡10分钟之内的人都很难抢救过来，就是真能救活的也是个植物人。况且铁柱没有生命体征50分钟，即使活了也是个废人。”我说：“你别着急，师父已经救了他了，他缓过点来复苏了。我这心里把似的，一定是最好的结果，你相信吧，把心放到肚里去。”晚上7点多，我去医院看望铁柱。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全身插着很多管子，很可怜呀。我趴他耳边说：“铁柱，姥姥来看你了。别害怕，我求师父救你呢，师父一定会救你的。我给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心里跟着我念。”我反复念了2分钟左右，哇一声，铁柱哭了。值班护士听到说：“这小子会哭了，有救了。”到9点时，铁柱会说话了，还向护士提问题，并讲了一段三国的故事。铁柱出院回家了。大年30下午，他姨父把铁柱给驮回来，把他往沙发上一放，倒那儿了。铁柱想拿遥控器， 手不会抓，掉地上摔出电池。过了一会儿，他姨父突然听到铁柱说：“好香啊！”铁柱正站在餐桌前呢。他姨父问：“你小子怎么过来的？”“
我走过来的。”
他姨父说：“还是家里好啊，这小子这么一会儿功夫就会走了。”我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有能量场，能无意中给病人调整病，归正不正确状态。铁柱全身瘫痪是不正确状态，是在大法的能量场中给调整过来了。吃完饭时，铁柱拿筷子端碗啃大骨头，夹菜都是自己做的，不用再喂他。他高兴地说：“真香，太好吃了。”全家人亲身感受到大法的神奇。在大年夜子时给师父上供时，全家人怀着感恩的心排队给师父敬香，祝师父新年快乐，新年好。20多年过去了，铁柱没有任何后遗症，还很聪明，学习成绩一直优秀。他身高1米8几，相貌堂堂，大学毕业被某部级选中录用了，已经工作几年都很顺利。当时铁柱这件事在我们当地很轰动，人们都说这个医院能把死亡的孩子救活，医术高啊。医院也觉得能救活死去50分钟的病例很自豪，真是建院以来的奇迹啊。其实是大法师父在慈悲救度，起死回生的奇迹。常人谁会知道真正的原因呢？我现在把它讲出来。事实证明，凡是相信大法、修炼大法的，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都受益匪浅。要是更多的人相信大法、同化大法，回归人的善良本性，使道德回升，人类社会就会稳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发生。法轮大法法光给人类照亮奔向光明路，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众生带来鸿福。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
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一个女青年的选择，一个从小自卑胆小的女孩，却变成同事朋友都喜欢相处的人，她做了什么样的选择而有这样的变化呢？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我的父母都是职工，他们切身地感受到有文化的领导们动动嘴，职工们就得累死累活地做上好些天，所以他们觉得只要学习好，以后才能少吃苦，因此对我们姊妹俩的学习要求很严格。姐姐大我3岁，从小就聪明好学，皮肤白皙，又长得亲和可人，所以人缘极好。相较于才貌双全的姐姐，我觉得自己怎么也不如她。父母也时常对我恨铁不成钢的责骂，就更让我感到自卑与迷茫。在我要高考前不知多久，我发现母亲开始每天雷打不动地早起练功。后来 我亲眼看着母亲的恶性肿瘤从有到无，不药而治。母亲整个人变得容光焕发，而且她暴躁的脾气也变得温和明理了。我很惊讶，这功太神奇了。而且母亲一有空就拿着一本书看，那本书叫《转法轮》。有一天我牙痛，我从很小就经常牙痛，每次痛起来就得吃药止痛，后来药量也越用越大，到后来也只能靠打麻药缓解了。这次的牙痛，痛得我一会儿在床上翻来翻去，一会儿在地上蹦来蹦去。母亲看到就说，我给你念转法轮吧。当时我躺在床上，听母亲给我念书里治病问题和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这两节。母亲读完后，我的牙竟然就不痛了，我的牙龈上起了一个大脓包，看着越来越大，最后破了。从此我的牙再也没痛过。更神奇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个月都得痛得让我请假的痛经也没有了。母亲练的这个神奇功法就是法轮功，那时是1995年，后来我上了大学，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开始学法不久就一直拉肚子，真的是连走在路上就在找厕所。就这样拉了一个星期，可我精神却一点也不差，每天仍然和室友一起学习生活，什么也没耽误。同学们都说，要是我们不去吊点滴早就虚脱了。其实我在转法轮书里就已经明白，真正要修炼大法的时候，师父就会给弟子净化身体，拉肚子就是我净化身体的过程呢。果真从那之后，我的气色就白里透红，同学看到我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大法好。还有一次我又开始严重咳嗽，这次咳得气都喘不上来，要是以前我肯定是上医院打针，而且前后怎么也得折腾个10天半个月的。不过我从转法轮书里也早已明白，这是消除业力的现象，所以我照常生活，也没上医院，仅仅3天就好了。以后遇到有人对我说，法轮功不让人吃药如何如何的，我总会很平和地对他说，法轮功不是不让人吃药，是自己觉得没有必要吃药。我常常开玩笑说，假如你身体哪不舒服了，面前有一堆药丸和一颗太上老君的仙丹，你选哪个？那是自己的选择呀。有一天早晨，我和室友一起去买早餐，早餐店人很多，当我们好不容易买了早餐，从团团的人群里挤出来时，我一看，我一手拿着早餐，一手还拿着钱呢。哎呀，忘了付钱了。我转身又钻进了团团的人群里，费了好大功夫才把钱给付了。当我又从团团的人群里钻出来时，在路边等着我的室友看着我，赞叹地说，修大法的真的不一样，你太可爱了。以前因为我父母格外的节俭，所以也让我把利益看得很重，没想到我修炼法轮功之后，不知不觉中把利益也看淡了。后来我在大超市工作，经常要和供应商联系，供应商们为了销量经常给我送礼，我总是回绝说，提高销量本就是我的责任，他们就觉得我很不一般。后来我被调到了蔬果部门，诱惑变得更加直接。我经常看到同事将土鸡蛋打上洋鸡蛋的价格，新鲜水果贴上特价带回去，这让我感到很惊讶。我知道我如果不是修大法，也会和他们一样。我大学毕业那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我因为坚持修炼而被关押在看守所。当我被关押的视频被本地电台在电视上播放后，在巨大的压力下，之前也修炼的姐姐也慢慢的就不练功了，而原本胆小唯唯诺诺，特别在乎别人看法的我，这次却格外的坚定。我当时就想，是对的就去坚持。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很喜欢和我在一起，用他们的话来说，我的心态超好， 健康的身体加上良好的心态，让我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年轻。有一天，姐姐有事来找我，邻居见了问我，你姐�姐比你大多少？我说3岁，他们都说不像，看起来大很多。看到网络上说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励志故事，现在的年轻人说，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天鹅呀。但是我修炼大法之后，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也让我知道如何去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我的变化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啊。听众朋友，如果说一只鸭子是不可能变成天鹅的，可是一个罹患绝症的人却不治而愈，是不是就能算是丑小鸭变天鹅的例子呢？那么一个贪心的人变成不贪心了，能不能也算作丑小鸭变天鹅呢？又或者说，如果故事的主角没有选择修炼法轮功的话，他这只天鹅到老也还以为自己是只鸭子也说不定呢，您说是吗？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1997年1月修炼法轮大法后，久治不愈的心脏病、咽炎、习惯性感冒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20多年来从未吃一粒药，从未打过一次针，无病一身轻。慈悲伟大的师尊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危难时刻帮弟子化解磨难，遇难成祥，化险为夷。2012年阴历十月的一天，我去附近一个村庄建房，这家盖的是2层楼房，施工小分队工头派我和另一位民工去1层楼接砖车，当砖车起身到位时，我俩一人拉一个车把往里拽，当我再次用力拽车把时，那个民工突然把车把丢了，砖车急速倒回去的一瞬间，一场惊险的事故发生了，上料机的钢丝绳突然断了，我和砖车从1丈多高的1层楼上面坠落下来，当时我是头朝下落下去的，只感觉自己眼前一黑摔下去了。下去后不知怎的，我竟安稳地坐在一片没有杂物的干净地上，后背只是被一层楼板边磨破几块肉皮，有点轻微的疼痛，其他的部位一点疼痛的感觉也没有。事故发生后，大伙把我围在中间，一个个都吓呆了，而后大家回过神来，要我立即上医院治疗检查伤情。我对着大家平静地说，大家不用担心，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有大法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说罢，我就站起来沿着楼梯去上边拿我的衣服， 大家一看发生这么大的危险事故，我却一点事没有，都感到不可思议。有的说，练法轮功的人真是钢筋铁骨啊。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和平时一样来工地干活了。2016年阴历七月的一天，我和民工去十里开外的一个村庄盖房子。早上七点多，我去这家后院拿着电壶接水烧开水，一个正在两层楼顶砌墙的本村民工一不小心手里拿着的一块砖头掉了下来，他大喊一声，下边的人快走。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一块足有五斤重的砖头砸在了我的头上，又落在了我的胳膊上，胳膊被砸一个大血口子，两处伤口鲜血往外流。民工们纷纷从上面下来，要我赶紧去医院。当时受伤后身上一点疼痛的感觉也没有，头脑清晰，和往常一样。包工老板要我去医院包扎包扎，把血止住。到了医院后，外科手术医生看到我伤势严重，赶快去药房取出所用物品。两处伤口缝合好包扎好后，医生要我必须住院做头部检查。我对医生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有大法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一切后果由我自己负责。回家后，我把情况给妻子述说一遍，妻子相信修炼人有大法师父保护，他安慰我在家休息几天。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下地浇菜，浇完菜后又去砍玉米杆剥玉米皮。第三天一大早，我就上班了。民工们看到我刚受重伤三天就来上班，纷纷劝我住院做大脑检查，伤筋动骨一百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后果不堪设想。我对大家说，大家的关照我体谅，我现在身体一点不适的感觉也没有，两处伤口没有疼痛的感觉，不发炎不肿胀，这就是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在我身上的展现。一些民工过去受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造谣宣传误导，我曾给他们多次讲真相，他们拒绝听。通过我这一次经历的要命的危险事故，在大法师父保护下化险为夷，这一铁的事实改变了他们对大法的态度。大家感慨地说，法轮大法威力真大呀，一块砖头从将近三丈高的房顶上掉下来砸在人头上却一点事没有，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稀罕事，要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一个星期后，在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没耽误上班的情况下，我的伤口完全愈合。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是时代解药，欧美澳观众或启迪》，副标题是预言家帕克， 与梦中所见一样，神韵为世界带来希望。文章发表于2025年2月19号，明慧记者张军综合报道。2025年2月10号到16号，神韵八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在欧美澳11个城市同步上演了34场演出，精彩纷呈。当大幕拉开，恢宏的天国世界祥云缭绕，璀璨绚丽。创世主率众神下世，开创新纪元的场景，唤醒了众多观众内心深处的记忆。演出期间，观众热情高涨，屡次打破西方剧场惯例，为精彩演出报以热烈掌声与欢呼声。演员谢幕时，全场更是掌声雷动，欢呼声回荡不止，观众久久不愿离场。神韵以纯正的中国古典舞生动再现5000年传统文化精髓，令各国政商翘楚与文化精英叹为观止。有观众表示，神韵展现的传统美能带领人类回归神，是时代的解药。有观众感悟，神韵舞剧传递着重要的信息，坚信着对神的信仰，终有一天会得到神的眷顾。神韵为世界带来正面能量和信息，鼓励人们守住善良。赞神韵为绝佳之作。预言家帕克：一场宇宙之舞为世界带来希望。英国作家、知名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表示，神韵与他在梦境中见到的一样，精彩绝伦，能量强大。对我来说，整个舞蹈和这场演出中的能量远不止肉眼表面所见。他说，这里以美丽的方式展现出来的能量，这比人们在舞蹈中看到的要深刻得多，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宇宙之舞。他还盛赞，演出令人振奋，我连一秒都无法将目光移开。通常观赏一场演出，迟早会感到有些疲惫或分心，但神韵令人精神振奋。舞蹈演员真实展现的能量，绚丽的色彩搭配带来的视觉盛宴，动态背景的巧妙运用，与演出融为一体，绝对令人叹为观止。帕克先生是英国作家，也是知名的预言家。他因成功预测英国脱欧、川普当选总统、新冠疫情而广受关注。帕克曾数次在他的预言视频中讲过一个关于中国的梦。他艰难地穿行在一片泥泞的土地上，最终发现了一座高跷的木屋。沿着木质坡道走进屋内，他看到一场壮丽的舞蹈表演，花之舞。老子在场主持着这场舞蹈，并告诉他，这就是中国的未来。他曾经说过，这场梦对他来说意义重大，象征着中国将通过文化复兴找到新的发展方向，所以他还将这一梦境写入了自己的书中。观赏神韵演出，帕克感慨道，这场演出与我的梦境一模一样，它传递着希望的信息，为世界带来希望。这个信息并不是直白呈现的，而是以一种温润细腻的方式。或许很多人不会立刻察觉，但这是一种渐进的方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内心与外在的觉醒。我要说，神韵真是绝佳之作，它不仅仅是艺术演出，还富含精神内涵。他盛赞神韵在新纪元开启之前，以艺术启迪世人的神性，意义重大。每一支舞蹈都在表达不同的含义，这些故事都探讨了寻求开悟、觉醒以及人们内在的神性。他说，我感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纪元的前夕，人们常说黎明前的黑暗，对不对？我感到人们已经历了一个极其黑暗的深度物质主义时代，人们开始感受到这种生活的浅薄。 当今世界有许多人正在经历精神崩溃，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回到事物的本质，回归我们作为生命体的简单与纯粹。我认为在这场演出中，这个理念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我感到越来越多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响应这一理念。艺术总监，神韵是时代解药，传统美带人回归神。宗教建筑与礼仪艺术设计公司负责人兼创意总监恩佐·萨维奇斯表示，演出专注于展现传统价值的重要性以及现代性所带来的危险。展现传统之美非常重要，这能吸引我们回归传统，带我们摆脱现代思维，我们时代的毒瘤。佐恩·萨维奇斯说，演出是很好的解药。从我的角度来看，最终的主题是回归神，回到对真理的尊重。在神那里，我们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启迪，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应用到生活中的信息，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背景如何。阐明无神论是如此危险，这也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毒药。他强调，对于现代性这种毒药而言，这台演出是很好的解药。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节目是讲述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活摘器官，最终得到神佛慈悲救度的舞剧。因为那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凄美动人的演绎，艺术表现非常诗意，感人肺腑。归根结底，舞蹈就是姿态的艺术。他说，我问我女儿是否注意到他们神韵艺术家是如何在不说话的情况下讲述故事的。你真的能够用舞姿讲故事，这其中蕴含着一种人性，真的很美。跨国企业地区总监，观神韵或启示，信神终会获神的眷顾。安赫尔·卡瓦列罗是跨国化妆品公司美国德州销售总监，首度观赏神韵的他表示，他很喜欢舞剧中展现的关于神的信息。那个故事是牛郎爱上织女，他不顾众神的反对，执意留住仙女。还有一个故事是男孩被迫牺牲自己的双眼，也要修炼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女孩非常珍惜男孩所做的一切。我觉得最终能够有个完美的结局非常重要，要相信神是存在的。他体悟舞剧中传递着重要的信息，坚信着对神的信仰，终有一天神会眷顾着他们。很好的节目可以为世界带来正面能量和信息。卡瓦列罗也坚信神韵终将如愿到中国演出。神韵令人心旷神怡，销售总监表示，带您进入天堂。全球知名网络安全公司地区销售总监克劳迪亚·克雷默观看了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当地的首场演出。他表示，梦幻般美妙，我完全着迷了，故事都非常生动，让人真的感觉坐在那里一下就融入情节中，如此的流畅，如此的祥和，真是太美妙了。克劳迪亚·克雷默盛赞，在当今较艰难的时期，让人感到备受关怀，这非常美好，令人陶醉。克雷默表示，神韵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将人带入天堂。我很难用语言形容哪个特定情节，整个演出的呈现方式，包括一切都是经过精心准备和设计，它充满了仁爱，整个演出充满了艺术家全心和心血的投入，我实在是太喜爱了。相互共处，相互尊重，行善者终将得胜。他表示，这些价值观在法轮功学员反中共迫害的节目中 尤为明显。最终，善良终究战胜邪恶，这是我难以忘怀的，非常美好。当看到这样的演出时，真的很美好。艺术家就这么将这些美好传递出来，没看到很遗憾。我只能建议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去看，因为它真的会引领人，将您带入另一个世界，非常美妙。他再次强调这种感觉就像是他神韵带您进入天堂。克雷默女士是全球知名网络安全公司在德国、瑞士、奥地利地区的销售总监。舞蹈学校校长赞神韵蕴含最美好的神性讯息，鼓励人们守住善良。墨尔本一家舞蹈学校校长、资深芭蕾舞教师崔西·博伊德第二次观赏神韵，他再度被演出深深吸引。演出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振奋人心，华美至极，蕴含着最美好的灵性讯息。能看到这些故事非常棒，交响乐团的演奏太精彩了，服装、色彩、舞蹈、优美的技巧，尤其是上半身的舞蹈技巧及丰富的表现力，展现力量和美。演员轻盈的舞姿完美卓越，太精彩了，我非常喜欢。波伊德女士曾是专业芭蕾舞演员，教授舞蹈已超过40年。她赞叹，看到男舞蹈演员跳舞和跳跃，我总是感到无比荣幸和极为欣喜。他们身姿矫健，非常令人振奋。那些男演员的演出妙趣横生，他们将故事演绎得非常好，完全融入自己的角色，令人非常愉悦。当女演员优雅地舞动，她们的美丽和神情会令人屏住呼吸。他认为演出传递的神性讯息美好动人，演出中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极其动人，要么极为美好，要么令人捧腹，但所有的故事都蕴含着善良的讯息，鼓励人守住自己的善良。演出传递了非常明确的神性讯息，因此任何做冥想的人、做瑜伽的人、任何在寻找生命更深层意义的人都需要来看这场演出。他感悟到，这一讯息非常明确，讲述了我们的生命从何而来，以及如何度过人生。无论你相不相信，这讯息都非常美好，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打动你。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玉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相会了。我们在以往的节目中讲了很多因果报应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历史典籍中有太多的记载，一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这些故事千百年来不断提醒着人们不要做坏事，从而使得人类的道德不至于过早的败坏。可是今天很多不信神的中国人对此未必真信，而道德败坏的人更是根本不信。可善恶有报，无论人相信与否都要受其制约。也许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看似偶然，实则正是因果循环报应的必然。我们反反复复讲述着这类故事，就是为了劝人不要行恶，以免遭受恶报，要早种善因，及时行善，才能得到永远随身受用不尽的福分。而改过迁善，也会使命运转好。机缘一瞬间，切莫错失良机，悔之晚矣。 常言道，莫瞒天地莫瞒人，心不瞒人祸不亲。虚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勿为外物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今天我们还是来举几个《太上感应篇例证》中记载的因果报应的例子。一，昧心取财遭遣不误。昧心取财指背弃良心取得钱财。过去东郭有一人李永正，本来是做车轮的，但他嫌这个工作太笨重，而且出货又很慢，钱来得不快，所以就改行经营斗壶的生意，就是专门制造那种度量衡的工具，卖给那些生意人。过了一年，有人嘱他做深斗重秤，加倍给他钱，慢慢他又能做空中接丝之秤，可减斤两，折底龙梁之斗，可减升勺。因为他的斗壶工具做得很巧妙，有利于商人占便宜，很多商人都知道内中的秘密，都喜欢来买他的斗秤。结果他的生意很好，技术越精明，使用的就越广，坑害的百姓就越多，造业就越重。文昌帝君知道了这件事，就派遣李玉神断雁在李永正的梦中鞭打他，给予警示。但他醒来后没有觉悟，买他斗秤的人越来越多，他夜以继日赶活，不久双目失明了，当时年纪还不到40岁。他有两个儿子也双目失明了，苦不堪言，但他仍执迷不悟，不相信因果，不肯改行。他担心一改行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就继续造这些坑人的斗秤，乃至以手代木，估量宽窄长短，应付别人的要求。随后左手五指招伤木残，又增加了新的痛苦，一直到指节零落，不能拿物，真正做不了了，只好行乞于世，自己说自己的罪过，不到3年就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相继饿死，人们看到他的报应都感到可畏，于是再也不敢用他做出的斗秤去害人了。神明在降罚之前往往先给其通报，如果他屡教不改，不能觉悟的，那才降下惩罚。李永正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同时也警示世人，斗秤需要公平，做买卖的要公平合理，把心摆正，不可以贪便宜来损人利己。要知道一切都是有因有果，能得到的都是人命里该有的，不用那些卑鄙的手段也能够得到，那为什么不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取之有道，何必要去做一个小人，用见不得人的手段谋取暴利呢？靠清出重入得来的不义之财，不但是毫无益处，反而使自己折服，最终使人财两空，更何况自己身后的果报呢？二，欺狂他人，害人害己。明朝万历年间，京口人张某的文章颇有名气，但七次考试都未曾入选，于是在文昌阁住宿，希望梦中得到神人指点，对其命运给予启示。当夜梦见文昌帝君愤怒地斥责他说，你不要怨恨世道的艰难，个人际遇的不公，其实你的命运全是自己造成的，上天对你的惩罚已经到了，还期望考中科举吗？你反省教学15年来无功于世人，不知误了多少人家的子弟，你功于心计，揣测生徒的心意，每日的功课不过虚假应付，每逢做文章从不讲解，而是故意用笔在学生作文上圈圈点点加以批示， 一次欺瞒学生的父兄，学生在叔叔玩耍嬉笑，毫无顾忌，你只是一味姑息，反而在其父兄面前极力夸奖这些学生，其家长都以为学生很有长进，对你感激不尽，却不知道被欺骗，俸金还给得很丰厚。现在你吃的穿的都很充足，你却不想一想这些东西是怎样来的。你召集学生来到属馆里，不仅对孩子们的人品品德放任不问，更有甚者还让他们聚众赌博，当老师的人能够这样做吗？理应受到严厉的谴责。张某不敢答话，惊吓醒来，因此足不出户。有一天，他的学生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某学生因为赌博斗殴，被另一学生打死了。张某因失职被传送吃官司，蒙受刑罚羞辱，花光了钱财，抑郁而死。有的人一边做坏事，不知悔改，一边又企图消灾免祸，有好前程，那怎么可能呢？对人来讲，若是他偶然有一两件事做错了，还可以用他其他的善行补偿，但如果不立即改过迁善，造成了明知故犯有心的干坏事，必为天理所不容，是一定要承担后果的，其命运可谓自作自受。三，枉害无辜，削减福寿。明朝隆庆年间，湖北荆州掌管运送的推官魏建去夷陵断一桩人命案。有个叫徐少卿的人，为人正直，平日敬信神佛，很虔诚。忽然一天夜里，徐少卿梦见文昌帝君对他说，明天有一个姓魏的推官要从这里经过，这个人今后前程远大，不久将要到吏部做官，你可以先结识他。第二天天还没亮，徐少卿就出去打听，得知魏建果然来了，于是急忙穿戴好衣冠前去拜见，表现得非常恭敬诚恳。魏建离去几天以后，徐少卿夜里又做了个梦，梦见文昌帝君对他说，可惜呀，因为这个魏建推官滥用职权，受贿400斤，使无辜者含冤而死，因此上帝已取消了他今后的一切官位作为惩罚，他的寿命也不会长了。于是徐少卿就暗地里关注着这件事，果然不久魏建就因母亲去世回家，后被派遣到济南补官，升为户部主事职，一年后死于京城，家中也日渐衰落了。由此可见，举头三尺高，一定有神明在监察着人的行为，而不善之人那种欺骗掩饰的恶行，被神明所察见，以至于削减福禄，减除寿算，所以忧愁灾难相继到来，以显示其报应。天地无私，招吉还是招祸，都是取决于人的起心动念，若有丝毫差错，果报就会天差地别。做人应心怀善念，宽厚仁慈，不可见利忘义，为非作歹。执丝欲送，人命关天，略施检点，悔之无及。若发现有人被陷害，就应当为其平反昭雪，怎么能够为了一己之私而枉害无辜，造成冤案，必遭天谴。有道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人若想要趋吉避凶，必定要心存天理，相信因果，行善向善，才能前程光明，切不可相信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人不敬天信神，不相信善恶有报， 最大的恶果就是使人没有道德的约束，只顾眼前的物质利益，不计后果的胡作妄为，最终将祸及这样不讲道德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只有真正能明辨是非善恶，并坚守自己的良知善念的人，远离邪恶的人，才能度过劫难，拥有光明的未来。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